张廷玉等。张廷玉等，自汉朝以来，刑法的严格变化并不一致。隋朝更改了五刑的条目，设立了三次上奏的法令。唐朝撰写律令，完全以礼为依据，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宋朝沿用唐律，但更重视敕令。法律没有规定的，就听从敕令。因此，刑罚时轻时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元朝的制度只是取用当时施行的条例作为条格罢了。明朝初期，丞相李善长等人上奏说，历代的律法都以汉朝的九章律为根本，到唐朝才集其大成。当今的制度应当遵循唐朝的旧制。太祖听从了他的建议。起初，太祖鉴于元朝法纪松弛之后，刑罚采用重典，但这只是临时决断，并非作为准则。后来多次下诏立政，到洪武三十年才明确统一的制度，其中的斟酌增减及其细致详尽，让子孙遵守。群臣中如果有人稍微提议更改，就按变乱组织的罪名治罪。而后来之所以滋生弊端，是因为人们不懂法律，随意认为法律只是列举大纲，不足以完全应对人情伪诈的变化，于是根据法律产生条例，又根据条例产生新的条例，条例越纷繁，弊端就越无穷。起初下诏内外封县官，把讲读律令作为一条，考核各级官员。对那些不能通晓律令的，给予不同的处罚。希望人人都能知晓法律的本意。但时间一久，就是同空文。由此兼吏枉法，随意轻重。至于法律中规定取自上才、临时处置的条目，是因为罪行属于八义范围，不能擅自勾问，以及一切疑难案件罪名难以确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而设立的，并非说朝廷可以任意生杀。英宗、宪宗以后，慎重体恤的意思逐渐淡薄，侦查窥伺的风气炽盛。大奸大恶之徒，案件堆积如山，但圣旨从宫中下达，听任不追究。或者本来没有死罪，但一纸文书交付诏狱，祸害尤其惨烈。所以，总括明代刑法的大略，而用场位制度来结尾。场位太监的姓名传记中没有完整记载，列在这里以便有所考证。明太祖平定武昌后，就开始议论律令。吴元年冬十月，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阳羡、傅业、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告谕他们说，法律贵在简明恰当，使人容易理解。如果条目繁多，或者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可轻可重，官吏就能借此舞弊，这不是立法的本意。网眼太密则水中没有大鱼，法律太密则国内没有健全的人。你们要用心研究探讨，每天列出刑名条目上奏，我亲自斟酌议定。太祖每次到西楼，召见诸臣赐座，从容讨论律议。十二月，书城共制定令145条，律285条。又担心百姓不能完全知晓，命令大理卿周真等人取所制定的律令，除了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是民间所行事宜，分类编成集子，训示其意，颁布到郡县、明教、律令直解。太祖看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的百姓可以少犯过错了。洪武元年，又命令四位儒臣同行官讲习唐律，每天进呈20条。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行律令宪纲，颁布给各衙门。那年冬天，下诏刑部尚书刘维谦详细制定大明律，每奏上一篇，命令张贴在东西两廊，太祖亲自加以斟酌裁定。等到成书，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说臣在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次年二月书呈，片目完全依照唐律，叫魏晋、直至、互婚、旧库、善心、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王、断狱、名利，采用旧律288条，续律128条，旧令改律36条，因事制律31条，摘取唐律，补充遗漏123条，合计606条，分为30卷，或删减或增加，或沿用旧文，务必符合轻重适当。九年，太祖看到律条还有不恰当的，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详细评议，厘正了13条。十六年，命令尚书 开纪制定诈伪律条。22年，刑部上言，近年来条例增减不一，以致断案失当，请求编类颁布，使中外知道遵守。于是命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员取近年来所增加的条例按类附入，将名利律改放在篇首，共30卷460条，名利1卷47条，利律2卷，包括直至15条，公事18条，户律7卷，包括户役15条，田宅11条，婚姻18条，仓库24条，课程19条，钱债3条，市产5条，礼律2卷，包括祭祀6条，一至20条，兵律5卷，包括宫位19条，军政20条，官金7条，旧墓11条，游役18条，刑律11卷，包括盗贼28条，人命20条，斗殴22条，骂力8条，诉讼12条，受赃11条，诈伪12条，犯奸10条，杂犯11条，捕亡8条，断狱29条，公律2卷，包括营造9条，合房4条，绘制了五行图共2幅。第一幅图5种：吃、胀、图、流、死。吃行5等，从10到50，每时为1等加减；胀行5等，从60到100，每时为1等加减；图行5等，图一年胀60，一年半胀70，二年胀80，两年半胀90，三年胀100，每胀时机图半年为1等加减；流行3等，2000里、2500里、3000里都胀100，每500里为1等加减；死刑2等，绞、斩。五行之外，图形有总图4年，预立减1年者，有准图5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行有安置，有迁徙，去乡1000里，杖100，准图2年，有口外为民。其中重的叫充军。充军明初只在边境屯种，后来定制分为极边、燕帐、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均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用来处置大逆不道等罪。充军、凌迟不是五行的正行，所以图中不列。凡是徒留在犯的，留犯在原配所，一公月户留住法。三留都绝杖100，拘役3年。拘役留人起初只是安置，现在加上劳役，就是唐宋所谓加役留。徒犯在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绝弃，应役不得超过4年。第二幅图7种：吃、杖、训杖、枷、纽、锁、镣。吃，大头直径1/2厘，小头减1分；杖，大头直径3/2厘，小头减同吃的数。吃杖都用金条制作，都打在臀部。训杖，大头直径4/5厘，小头减同吃杖的数，用金条制作，打在臀部和腿部。吃杖、训杖都长3尺5寸，用官班的式样校对，不得用金胶等物装钉。枷，从15斤到25斤为止，上面刻有长短轻重的数字，长5尺5寸，头宽1尺5寸，纽长1尺6寸，厚1寸，男子死罪用。锁，用铁制成，用来系轻罪的人，长1丈。镣，用铁连环，用来锁脚，徒犯带着做工，重3斤。又绘制了丧服图共8幅，族亲有犯根据服制等级确定刑的轻重。其中因礼而引申的，养母、继母、死母都服丧3年，殴打杀死他们与殴打杀死嫡母同罪，兄弟的妻子都服小功，互相容引的，罪的递减。公婆的丧服都是斩衰3年，殴打杀死或辱骂公婆的，与丈夫殴打杀死或辱骂的律条相同。姨的儿子、舅的儿子、姑的儿子都服司马，这叫表兄弟不得互相通婚。大恶有10种：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即使遇到常赦也不原谅。贪墨的赃有6种：坚守道、常人道、窃盗、枉法、不枉法、作赃。应当易罪的有8种：易亲、易故、易功、易贤、易能、易情、易贵、易兵。 太祖告谕太孙说，这部书开头列二行图，接着列八里图，是重视礼。但愚民无知，如果在各本条下就注明宽恤的法令，必然容易犯法，所以把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在名利律中。善于用法的人领会其意就可以了。太孙请求更定五条以上，太祖看了认为好。太孙又请求说，明刑是为了辅助教化，凡是与五伦相关的事应该都屈罚以申情。于是命令改定73条，又告谕他说，我治理乱世，刑罚不得不重。你治理平事，刑罚自然应当轻，这就是所谓刑罚随时代而有轻重。25年，刑部说，律条与条例不同的应当更定。太祖认为条例只是临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听从。30年，大明律告完成。太祖驾临午门，告谕群臣说，我仿效古代治理，明理以引导百姓，定律以约束顽劣，刊刻颁布为法令。实行已久，犯法的人仍然众多，所以制作大告，以小事百姓，使他们知道趋吉避凶的道理。古人说行是想行，难道不是想让百姓共同胜于天地间吗？但法在有私，百姓不能完全知晓，所以命令刑官取大告条目，摘取其要略，附载于律。所有榜文禁例全部废除，除谋逆疾律告所载之外，其余杂犯大小之罪，全都依属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让天下知道遵守。大告是太祖担忧百姓沿袭元朝习俗，徇私灭公，恶行日益滋长。洪武58年采集官民过犯，编纂为大告。其条目有10条：懒纳户、安保过富、诡计田粮、民人今该不解物、撒派抛荒填土、以法为奸、空引偷军、情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环中士夫不为军用，其罪至抄家。次年又作续编、三编，都颁行学宫以课试，乡里设置熟师教授，囚犯有大告的、罪简易等。当时天下有讲读大告的师生来朝见的19万余人，都赐抄遣回。自从律告颁布，大告所载的各种严令未曾轻易使用，后来罪人大多援引大告以简等，也不再论其有无了。太祖对于律令草创于无元年，更定于洪武6年，整齐于22年到30年才颁示天下。时间久了，思虑精详，一代法律才确定。中外判决案件一律依据30年所颁布的，其中洪武元年的法令有律不载而据于令的，法司可以援引为证，请示皇上而后施行。凡是违令的罪痴，特指临时绝罪，不著为律令的，不在此例。有司擅自引用彼附的律条，导致罪有轻重的，按故意入人罪论处；罪无正条，则引用律条彼附，拟定罪名，报部议定奏文。如果擅自断绝，导致罪有出入的，按故意过失论处。大致上，大明律比起唐律要简明精炼，但在宽厚仁爱方面不如宋刑统。至于其中蕴含的同情怜悯之意，分散体现在各个条款中，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类推。比如犯罪应当加刑的，必须赃物达到规定数额才判罪。例如监守自盗，赃物达到40贯就处绞刑。如果只有39贯99文，差一文也不判罪。加刑最高到流放3000里，依次加重，最终不会至于处死。而减刑到流放的，是从死罪转为生刑，没有绞刑和斩首的区别。这就是唐律中加旧重条的规定。称日的以100刻计算，称年的以360天计算。如人命案中的保固期限以及各种文书为限，即使稍微差一点时间，仍不能按所限定的年月定罪。这就是唐律中称日100刻的条款。没有年老患病时犯罪，而事发时已经年老患病，按年老患病处理。幼小时犯罪，而事发时已经长大，按幼小处理。这就是唐律中老小废疾的条款。犯死罪，如果不是常赦所不原谅的，而且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赡养的，可以奏报皇帝裁决。犯徒刑、流放的，剩余刑期可以收赎，留下来赡养亲人。这就是唐律中罪非十恶的条款。功臣以及5品以上官员被关押在监狱的， 允许亲人入狱侍奉，判处徒刑，流放的也允许随行，违反者处以杖刑。同居的亲属有罪，可以互相容引。这就是唐律中同居相容引的条款。奴婢不得告发主人。凡是告发他人的人，告发人的祖父不得指使其子孙作证，弟弟不作证哥哥，妻子不作证丈夫，奴婢不作证主人。文官的职责在于奉公守法，犯杖刑就不予任用。军官犯到徒刑、流放，因为世代功勋仍然可以提拔任用。诸如此类，有的是采用了唐律，有的是新制定的制度。这就是所谓推原父子之亲，确立君臣之义来权衡处理。建文帝即位后，对刑官说，大明律是皇祖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命我仔细审阅，比前代往往更加严厉。这大概是治乱世的法典，不是百世通用的常道。我先前所做的修改，皇族已经命令施行，但是最有可以怜悯和存疑的还不止这些。法律设立大法，理顺应人情，用刑罚来整齐百姓，不如用礼来教化。应当告谕天下有关部门，务必崇尚礼教，赦免可疑的狱案，以符合我善待万民的心意。成祖下诏法司审问囚犯，一律依照大明律拟定判决，不得胡乱引用布告和条例来罗织罪名。永乐元年制定了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下令审案的一律依照正律，全部废除所有条例。成化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树说，大明律之后有会定见刑律108条，不知道从何而来。如兵律中多知禄米的条款，刑律中骂朝廷使者和骂本馆长官的条款，都轻重失当，流传四方，有误官员守职，请求追回原版烧毁。皇帝命令立即烧毁，有依照这部律法出入人罪的，按故意论处。成化十八年制定了挟诈得财罪条例。弘治年间，距离制定大明律已经100年，执法的人日益松弛。弘治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人因为鸿胪少卿李遂的请求，删定问刑条例。到弘治十三年，刑官又上奏说，洪武末年制定大明律，后来又申明大告有罪减等，历代尊用。其中法律之外遗留的奸恶，列位圣君因时推广而有了条例，条例是用来辅助法律的，不是用来破坏法律的。但内外善于舞文弄法的官吏，有的借此便利私心，法律逐渐被搁置不用。于是皇帝将此事交给尚书白昂等人会同九卿评议，增加历年问刑条例中经九可行的297条。皇帝从中挑出六件事，命令在议后报告。九卿坚持原奏，于是没有真的修改。但从此以后，律例并行，而法网也稍微严密。王府禁立六条，各王无故出城要受罚，此法尤其严厉。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英鹏说，正德年间新增问刑条例44条，深切符合情理和法律，都应该编入。皇帝不听，只是下诏伪造印信和窃盗三次犯罪的，不得适用可经的条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求编纂断狱新例，也命令只依照律文和弘治十三年所钦定的。到嘉靖二十八年，刑部尚书郁茂坚说，从弘治年间制定条例将近50年，请求敕令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以及嘉靖元年后钦定的事例永远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的事例虽然奉诏革除，但有些因事条陈，拟议经当可取的也应该详细检查。如果官吏胡乱引用条例，故意入人罪，应当一处降职或处罚。恰逢郁茂坚去官，皇帝诏令尚书顾英祥等定义，增至249条。嘉靖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敖的话增加了九条。万历年间，给侍中乌生请求续增条例。到万历十三年，刑部尚书书画等于是记录嘉靖三十四年以后的诏令以及宗藩军政条例、补道条格、漕运役沾与刑名相关的，以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382条。删削世宗时的苛令特别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又请求议定问刑条例，皇帝认为律应当严格遵守，例有上下之分，事情相同而条例不同的，应该删定统一。但当时正急于用法， 各部门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议论没有来得及施行。太祖制定律文，历代相承，没有敢轻易更改的。其中一时的变通，有的出自诏令，有的来自廷臣奏议，有关治国大体建议得以施行的，不可以不详细记录。洪武元年，太祖告谕中书省臣，审问案件应当公平宽厚，古代不是大逆不道的罪，只处罚本人，百姓有犯罪的不得连坐。尚书下述曾引用汉朝法律，请求注入律令，谋反者宜三族。太祖说，古代父子兄弟罪不相牵连，汉朝沿袭秦朝旧制，法律太重，驳回他的奏请不实行。有百姓的父亲因诬告被逮捕，他的儿子到刑部申诉，法司以越诉定罪。太祖说，儿子为父亲申诉冤枉，出于至亲之情，不可定罪。有个儿子犯法，父亲行贿求免罪，御史想一并处罚父亲。太祖说，儿子判死罪，父亲救他，这是人情，只论儿子之罪，赦免父亲。洪武十七年，左都御史张辉上奏说，百姓殴打孕妇致死，按律应当绞刑，孕妇的儿子请求代父死。大理卿邹俊议论说，儿子代父亲死，情有可悯，但以死孕妇关系到两条人命，犯人有两条死罪，与其留下犯法的人，不如保全无罪的儿子。下诏听从后一种议论。洪武二十年，张辉说，军士有犯罪应当杖刑，此人曾两次犯罪而被赦免，应该一并追究前罪处死。太祖说，前罪已经赦免，再追究就不讲信用了，杖打后释放了他。洪武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抓获贩卖私盐的人，送到京师，并把私盐赏给抓获的人。户部认为他违反条例，罚他赔偿盐入关，并且追究罪状。庞安说，法律是万事不变的常法，条例是一时的旨意，如今想依照条例行事，则与法律中非应补人给赏的话自相违背，失信于天下。太祖认为他的话对，下诏依照法律。永乐二年，刑部说，河间百姓诉讼其母，官府反而拟罪其母，下诏逮捕其子及有关官吏治罪。永乐三年，规定文职官员及内外奇效军民人等，凡是犯罪重条的一律判刑，轻的免予执行，记录罪过，其中有不应侵害他人等项以及情节严重者，临时奏请。永乐十六年，严厉惩治犯赃的官吏。起初太祖重惩贪官，下诏犯赃者不赦免，又敕令刑部，官吏受贿的一并处罚行贿之人，将其家迁徙到边地，著为法令。时间久了，法令松弛，所以再次申斥。永乐二十九年，大理卿于谦说，对于狂骗的律条应当杖刑并流放，如今却枭首示众，这不是诏书的本意，命令按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汉说，民间无极之徒喜欢兴讼，常常指使老幼残疾的难妇诬告贫人，必须重新议定，涉及虚妄要加罚才行。于是制定了老幼残疾难妇诬告人罚抄赎罪的条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按例发往口外为名，而年龄超过七十，按律应收赎的更着令，凡年龄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废疾者，一律论断。按例应充军廖少，口外为名的仍一律发遣。如果年龄八十以上及赌籍有罪，应永远束手的，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的免于处罚。最初制度，凡是官吏人等犯枉法赃罪的，不分南北，都发配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说，洪武年间定法律时，钞票值钱，物价便宜，所以枉法赃达到120贯的，免除绞刑充军。如今钞票贬值，物价昂贵，如果按物估价达到120贯的枉法赃都发配充军，轻重失当。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照律条该绞刑的，估钞800贯以上的都发配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述数目的，依照现行条例发落，朝廷采纳。正统八年，大理寺说，律载窃盗初犯次右臂，再犯次左臂，三犯脚。如今窃盗预设再犯的，都按初犯论处，有的仍次右臂，有的不次，请制定为例。奏章下三法司商议，次右臂预设再犯的次左臂， 赐左臂预设右犯的不疵，立案赦后三犯的脚。皇帝说，窃盗已经赐字预设再犯的衣裳，立你罪，不论赦免，仍通盘剧烈前后所犯上报。后来宪宗时，都御史李秉元引咎立奏请革除。不久，南京盗贼王阿童五次犯罪，都欲赦免罪。皇帝听说后，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法令。到神宗时，又商议奏请改遣。正统十二年，因为知县陈敏正所言，百姓以后妻所带的前夫之女为儿媳，以及以后妻所带的前夫之子为女婿的，都依照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判刑。成化元年，辽东巡抚腾诏说，大明律是一代定法，但判决武臣唯独舍弃法律而用条例，武臣更加放纵不减，请求一律用律。下诏听从，武臣被贬降的纷纷诽谤，有关部门怕事，又上奏革除了这个命令。成化十九年制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议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一百贯的犯罪应当绞斩，罪虽属杂犯，但情节较重，三犯前罪就是累恶不改之人，难以准用常例。其不满贯犯罪，徒留以下罪名的，虽至三犯，原情确实较轻，宜特依常例治罪。以上得到批准。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说，五行中最轻的是痴刑和杖刑，但杖有分寸，数目有多有少。如今在外各衙门，痴杖之罪往往致死。纵然事情被发觉，不过以因公还职。用极轻的刑罚置人于不可复生的境地，多的数十甚至数百，尸骨堆满监狱，血流遍地，实在令人伤心。律条故意拷问平人致死的抵命，刑具非法的除名，偶尔不出这些情况，便称之为公事。一旦以公事为名，即使多打死人也无害。这是情重而律轻的情况，不能不讨论。请求凡是考讯轻罪及时致死的，累计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的，除一本律外，仍一刑降调，或病死而不实的，一并治罪其医生。于是下交有关部门议处。嘉靖十五年，当时有用手足殴打他人伤重，拖延到保姑期限外死亡的，刑部拟斗殴杀人论脚。大理寺坚持嘉靖四年条例，认为应当以殴打伤论痴刑。刑部官员说，律定保姑期限，问刑条例又说斗殴杀人情节真实事实清楚的，即使拖延到期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次奉圣断，多判充郡，虽然不执行前科，也只是减轻罢了。殴伤情节真实到期限外死亡，就以痴刑判断，这是使凶人侥幸。而且如用凶器伤人，即使平复，案例也充郡，哪有实际殴打人致死，偶然死在县外，就不如一个凶器伤人的罪呢？况且嘉靖四年条例已经报罢，请求告于内外，仍依条例为好。下诏依从刑不义。从此以后，有犯罪到保固县外人命的，都遵照律令拟议奏请定夺。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正上奏说，审理案件的官员常常违背法律条例，独断专行。比如法律条文所谓凡是接到制书有所执行而违反的杖一百，原本是只制告而言，现在却把操练士兵超期、守备官军不执勤、开场赌博一概引用这条律文。法律条文关于犯奸的条目下，所谓买修卖修和娶人妻的，原本是只用钱财买求其妻，又让他休妻出卖自己的妻子然后娶他的人说的。所以法律规定应该离异归还本宗，彩礼没收官府。至于夫妻不和的，法律规定应该离异。妇人犯奸的，法律按照价卖处理。那么后夫平媒用钱财娶来做妻子的，原本不是奸情，法律并不禁止，现在却一概引用买修卖修和娶的律文了。所谓不应该做而做了的吃四十，情节严重的杖八十的律文，原本是指法律条文没有完全规定的情况才用这条法律。如果所犯的罪名明有正条，自然应该依照本条判决。现在所犯的殴打人致伤罪应该吃，而易罪的人却说除了殴打人成伤律轻不作外，应该依照不应得为而为的事理，情节严重的律杖八十。既然已经除去了殴打人轻罪不处罚，那就没有罪可处罚了，却又除以不应得为，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道理。 刑部尚书毛凯极力争论，朝中大臣都认为王政的意见对。得到圣旨，买修卖修本来属于奸条，今后有犯的不是涉及奸情的，不得引用。其他如故。万历年间，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一，法律说平民之家不许存养奴婢。原本是说功臣家财给赏奴婢，平民应当自己服劳役，所以不得存养。有犯的都称为故宫人，最初没有提到净身之家。净身之家存养奴婢是世所难免。应该命令法司斟酌商议，不论官民之家，订立契约支付工钱，工作有年限的以故宫人论处。工钱微少，工作按日月的以普通人论处。如果花钱买15岁以下恩养日久，16岁以上配给家室的视为同子孙论处。如果恩养未久不曾婚配的平民之家，仍以故宫人论处。净身之家按奴婢律论处。一，法律说伪造各衙门印信的人斩首，只有铜铁丝铸的所以斩首。如果篆文虽然像印，形制不是印的，不可以说是伪造，所以条例又设立描摹充军的条款。以后伪造印信的人犯，如果是木石泥蜡之类的，指引用描摹的条例，如果再犯你斩首。伪造行使只有一次，而赃物不满徒刑的也准许按窃盗论处。如再犯引用条例，三犯引用法律。一，法律说窃盗三犯的绞刑已曾经赐字为论罪依据，但赃物有多有少，判刑就有轻有重。以后凡是遇到窃盗，三犯都在赦免前都在赦免后的依照法律论处绞刑，或者赦免前后所犯合并计算三次的，都得以奏请定夺，陆官附入经一辩问书内，一并予以改遣。一，强盗横行劫杀，按赃物拟处死刑，绝不待时。但其中难道没有罗织仇人攀扯胡乱收捕抵罪的？以后务必加以详细斟酌。如果赃物证据不明，难以立即判决的，都拟为秋后处斩。一，法律说同谋共同殴打人以致致命伤重，下手的人论缴，原谋和其余人各得应得之罪。如果有两三人共同殴打一人，各造成重伤，难以确定下手即是造谋主令之人，遇到有在监禁中死去的，就以他抵命。现在续刑官遇到有在家病故，而且在数年之后的，就将现监禁的下手之人拟从经序宽宥，这是用病亡之躯来抵殴死之命，特别属于纵容泛滥，以后不得一概准许抵命。一，在京城的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也不时处决，乃至于凶恶到杀父，及时凌迟还有余恨。而在外地此类反而得以拖延岁月，因为事情应当累奏，没有单奏的例子罢了。单奏是紧急的文书，累奏是缓和的文书。如此等案件在外地数年，使其在狱中病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今后在外地凡有此等，御史单详到院，院似单奏，决单一道，及时处决。其死者下抚州陷入其师，希望典型得正。圣旨下倒不似斟酌商议，都听从了。只有伪造印文的，不论用什么材料制造，都斩首。批复同意。赎刑本源于余书、吕行，有大批的赎刑，后世都着重说明。到宋代时，尤其谨慎赎罪，非八亿的人不得参与。明律很严厉，凡是朝廷有所经序，限于律文而不能伸张的，一概寄托于赎吏，用以补救法律过重之处。同时国家得以借此收入以辅助缓急，而充实边境储备粮食、赈济灾荒、官府颁发公给等重大费用，往往取给于赃赎两者，所以赎法比历代特别详细。赎法有两种，有法律允许收赎的，有条例允许纳赎的。律赎不敢增减，而纳赎的条例则因时权宜，前后互异，其开端实际在太祖时。法律繁文武官因公事犯吃罪的，关照等级收赎前，立每计分类处决，各还职役不记过。仗以上计所犯罪名，每年分类送吏、兵二部，等候九年满考，通计所犯次数升降。吏典也被全选详叙。至于私罪，文官及吏典犯吃40以下的， 记过还职而不熟，吃午时的调用。军官帐以上都实际执行。文官及吏帐罪一并罢职不续，非常严厉。但自洪武中年已三次下令准许熟籍杂犯死罪以下了。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吃账的记过，徒留迁徙的用俸禄赎，三次犯罪的依法处理。从此法律与条例互有异同。到颁行大明律，欲治序杂犯死罪、徒留、迁徙等刑，全部按照现在制定的赎罪条例判决。于是条例就辅助法律而行。仁宗刚即位，告于督察院说，书罚工作的命令实行，有财产的都侥幸免罪，应该一律依法处理。过了一段时间，此法又松弛了。正统年间，侍讲刘求说，书罪不是古法，自公罪允许赎外，应该全部依照法律。当时不能听从，其后遵循太祖的旧例，更加推广。凡官吏公司杂犯准徒以下的，都听从运炭纳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诏历免徒留的，条例赎罪也如此。赎罪之法，明初曾纳铜，成化年间曾纳马，后都不实行，不详细记载。只有纳钞、纳钱、纳银常同时实行，而以出制纳钞为本。所以律赎的叫收赎律钞，纳赎的叫赎罪律钞。永乐十一年，命令除公罪依例记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法处置，其情轻的斩罪八千贯，绞罪及绑吏死罪六千贯，留徒杖吃纳钞有差别。无力的发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规定，吃杖罪囚每时赎钞二十贯，徒留罪名每徒一等蛇杖二十，三留并蛇杖百四十，其所罚钞全部按吃杖所定。无力的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留各按年限，杖五百铢，吃一百铢。景泰元年，命令问你吃杖罪囚有能力的纳钞，吃食二百贯，每食以二百贯递加，至吃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食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也按现行例子折钞。天顺五年，命令罪囚纳钞，每吃食钞二百贯，其余四吃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其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命令妇女犯法赎罪。弘治十四年，规定折收银钱之制。例子难以实际执行的人犯以及妇女有能力的，每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时以二百贯递减，至账六十为银六钱，吃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时以百五十贯递减，至吃二十为银二钱，吃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一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也按此数折收。正德二年，规定钱钞兼收之制。如账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的，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庭生说，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只聚集于都城，钱法不行于南方。按旧例，审查有能力的及命妇、均职正妻及例子难以实际执行的，有赎罪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立钞，钱钞兼收，如吃衣食，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账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现在收赎律钞，吃衣食只赎六百文，按比例钞折银不到一厘，账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到一分，似乎太轻。大概律钞与例钞贯计不同，那么折银也应当有差异。请求更定为准则，凡收赎的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吃衣食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最重轻地加折收赎。皇帝听从他的上奏，命令内外问行各司，都以此例行事。这时重修条例，上奏定下赎例。在京则做工每吃衣食，做工一月折银三钱，至徒五年折银十八两， 运囚粮每吃一石，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吃一石，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吃一石，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至徒五年，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吃一石，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二等。最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禁言而革除。其有力比照在金运囚粮每米五斗，那谷一担。最初折银上库，后折谷上仓。稍有力比照在金做工年月为折熟。富人审查有能力的与命妇均值正期，及例子难以实际执行的人，赎罪因钱钞兼收的吃账每一时折收银一钱。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于最收赎的，每吃一时银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于是轻重适中，天下便利。至万历十三年再次申明，于是成为定制。凡律熟若天文生学业已成就，能专任其事，贩徒及流行的，绝账一百，余罪收赎。富人贩徒流行的，绝账一百，余罪收赎。如账六十，徒一年全赎钞应十二贯，除绝账准抵六贯，余钞六贯，折银七分五厘，其余仿此。其绝账一百，审查有能力的，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凡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废疾犯流行以下的，收赎；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赌疾、盗疾伤人的，也收赎；凡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的，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的，依幼小论，并得收赎。如六十九岁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发或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得依老疾收赎。其他或七十九岁以下犯死罪，八十岁事发或废疾时犯罪，赌疾时事发，得入上请。八十九犯死罪，九十岁时事发，得不论罪，不在收赎之力。若在徒刑年限内老疾，也如此。例如犯杖刑六十下，徒刑一年，一个月后因年老或疾病，合计全部赎金为钞十二贯，扣除已打六十杖，折合三贯六百文，剩余徒刑一年应得八贯四百文计算。每服徒刑一个月，赎钞七百文，以服刑一个月折合赎钱七百文之外，未赎的十一个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其余照此类推。老幼废疾者收赎，只有杂犯五年徒刑仍要处罚。因为在明初，即使是真犯死罪，也不能按徒刑论处。关于诬告的条例，告发两件以上罪行，轻的属实，重的虚假，或者告发一件事，诬告轻罪为重罪的，如果已经判决执行，则全部抵消剩余刑罚；如果未判决，则吃刑、杖刑收赎、徒刑、流刑要杖一百，剩余刑罚也允许收赎。例如告人吃三十下，其中只有十下属实且已执行，全部抵消，剩余二十下的罪未执行，收赎一贯二百文。例如告人杖六十下，其中只有二十下属实且已执行，全部抵消，剩余四十下的罪未执行，收赎二贯四百文。例如告人杖六十下，徒刑一年，其中只有杖五十下属实且已执行，全部抵消，剩余杖十下，徒刑一年的罪未执行，徒刑一年折合杖六十下，连同杖刑共七十下，收赎四贯二百文。例如告人杖一百下，流放二千里，其中只有杖六十下，徒刑一年属实且已执行，按总徒刑四年论，全部抵消，剩余杖四十下，徒刑三年的罪未执行，按连续徒刑折杖、流刑加一等论，共计杖二百二十下，扣除告十杖六十下，徒刑一年折合杖六十下，剩余杖一百下，赎钞六贯。如果计算剩余罪行超过杖一百以上，必须绝杖一百完毕，剩余罪行才允许收赎。另外过失伤人，比照斗殴伤人罪，一律收赎。致死者，比照杂犯斩， 绞刑收赎，抄42贯，其中抄8分，应33贯600文，铜钱2分，应8400文，给付其家属。已经徒刑5年，再犯徒刑收赎，抄36贯。如果犯徒刑、流刑、存留养亲者，只杖100，剩余罪行收赎。该法实际杖100，不准折赎，然后计算徒刑、流刑年限，一律按老幼历赎罪。此律自英宗时诏令有司执行，后成为定制。天文生妇女犯徒刑、流刑，绝杖100，剩余罪行收赎者，即使罪只杖60，徒刑1年，也绝杖100。这是律中所谓的应加杖，都先依本律议定，其所犯徒刑、流刑之罪，用大告、简等。到临绝时，某系天文生，某系妇人，依律绝杖100，余罪收赎。所绝之杖都必须100下，包含5等徒刑的数目。但与诬告收赎剩余杖刑不同，因为收赎剩余徒刑者绝杖，而赎徒收赎剩余杖刑者是将流刑折合徒刑，徒刑折合杖刑，再照数收赎，其方法各自不同。其中妇人犯徒刑、流刑，成化8年定例，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如果审明有力并绝杖，也得以纳抄赎罪。例中每杖10下，折银1钱为准，至杖100，折银1两为止。凡是律中所谓收赎，是赎剩余罪行。例中得赎罪者，赎绝杖100下。徒刑、杖刑2项分开处理，除妇人外，其余囚犯徒刑、流刑都杖绝不赎。只有弘治13年，允许乐户徒杖吃罪，也不实际执行。这是律钞的大概情况。历钞自嘉靖29年订立，凡军民诸色仁义，即设于审明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官代官、制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吃杖徒流杂犯死罪，都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以上属于不亏品行者。如果官吏等人按例应格去职务职位，此属品行有亏者。与军民人等审明无力者，吃刑、杖刑实际执行，徒刑、流刑、杂犯死罪各做工，百战、少料、发冲宜从，情节重者监严朝铁。死罪5年，流罪4年，徒刑按年限。其中在京军丁等人无差战者，与力难实际执行之人，吃刑、杖刑也令做功。当时新立犯奸盗受赃，为品行有亏之人，一概不许赎罪。只有军官革职者，都运炭、纳米等项发落，不用五刑条例中实际执行发配的条文，所以宽待武夫，重则文吏。于是在京只行做工、运囚粮等5项，在外只行有力、稍有力2项，法令更加简便省事了。总而言之，律超轻，吏超重。然而律超本来不轻，祖制每超一文当银1厘，所谓吃10下折超600文定银7厘5毫，就是当时的银6钱。所谓杖100折超6贯银7分5厘，就是当时的银6两。以银6钱，比例超折银不到1厘；以银1两，比例超折银不到1分。而想以此惩罚犯罪者的心，疑其是有所不行。只是由于祖宗律文不可更改，于是不得已定为7厘5毫、7分5厘之制。而实际所定之数还不足以抵挡所赎之罪，然后吏的变通产生了。考察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属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牧许、待农民利益、玉米戍边赎罪之类，都不用抄纳。律中所载，吃若干、抄若干文、杖若干、抄若干贯，是垂一代之法。然而按30年诏令，罪囚玉米赎罪，死罪百担，徒留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30担，徒留10、50，都运纳甘州、威鲁，就比充军。计算其米价、脚价之费，与超数相差不远，其定为赎超的等地，本来不轻于后来的条例了。然而罪无一定，而超法之久，日变日轻，这是定律时所不及料的。即以永乐11年令斩罪情轻者，赎超8000贯，缴及绑吏死罪6000贯的诏书言之，8000贯是律中的8000两。 六千贯，是律中的六千两。下至杖罪千贯，吃罪五百贯，也一千两、五百两。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吃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超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止轻十倍于洪武时了。宣德时，重申交易用银的禁令，希望流通超法，至弘治而超禁不可用，遂开准超折银之例，即嘉靖新定条例，都以有利稍有利二科赎罪，有利米五斗，准律之纳超六百文，稍有利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这样后来的利超才足以比喻初时的律超。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超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超六贯。凡所谓律赎者，比于初时的律超，其轻重相差尤其悬殊。只有运炭、运石诸罪力稍重，因为这些罪起初都令轻自负役，试完回家，原无纳赎之理。其后法令一宽，听其舌纳，而估算势力也略相当，实不为病。大抵赎吏有二一罚役，一纳超，而吏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公职纳超，超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利，稍有利二科，在京诸吏并不见施行，而法役归一。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义者，此也。起初，令罪人得以利益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留按年限，吃杖记日月，或修造，或屯种，或监盐朝铁，满日书放。书放者，引赴玉桥，叩头毕，送印天府，给引回家。和充军者，发赴陕西司，按级编发。后皆折纳公价，为赴桥如旧。宣德二年，御史正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君储仓居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于是即长奏，求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将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将，则遣海所利州县追之。赵从其奏，出至留罪三等，视地远近，边为充军有定所，盖将死一等，只留与充军为重。然明利率称二死三留，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留三千里，留三等以大告减一等，皆徒五年。犯留罪者，无不减至徒罪。故三留常赦而不用，而充军之力为独重。律充军共四十六条，诸司执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监吏，皆律所不载。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共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因充军者，大理寺审契，开赴陕西司，本部治理文部，注姓名、年级、乡冠，一南北级编排甲为二册，移进内府，一副该管百户，领去充军。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泸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河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位，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位，有逃故，按级勾捕。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即便沿海诸处者，利益各不同，而均有终身，有永远。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明初法言，现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有丁禁户绝，只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遂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言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具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王，庶及犹有存者，行莫惨于此。嘉靖间有请开赎军吏者，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惊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 御史周时量赋秦广熟吏，不以神有力者银十两，得熟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熟君之一足罢。御史胡宗献言，南方之人不认兵革，其伐冲边军者宜令纳银自熟。布义以为然，因你纳力以上。帝曰：岂可设此力以待犯罪之人？万历二年，罢遂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案，明获稍安。给侍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力。给侍中沿用和请以大神可经人犯，免其永恕。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只于本犯亲之内勾捕，禁绝给予开获。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捕。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祝武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援及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拒止终身。崇祯十一年，御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2500里为边卫，3000里外为边远，其即边烟帐以4000里外为律。只居本期，无期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故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五年，又欲令引力充军者，准其赎罪。时天下已乱，一族不行。明治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礼地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位，位官必所长吏。然立其逃走，可甘每口粮，每丝纵之。其后律渐迟，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即边者，常解折会兵部，持勘合置位，须出收管。而军犯故，在家掩息云。